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你们。我讲到有个习惯，我是用问答式的，这样不大容易睡觉，因为早上8:58的时候很容易睡觉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新约的圣经128页，找到了以后我们轮流来念，站着人读单数节，坐着人读双数节。讲到听到时候要严肃，不准笑。OK， 我们轮流来念，念完以后啊，我们就马上考试。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告诉你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”尼哥底母问他说：“怎能有这事呢？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我们一起来读15、16节，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。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位男主角，哪两位？你们把耶稣排第二位，到天堂里耶稣打你耳光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哪两位？耶稣跟谁？他们所讨论主题是什么？ OK， 有一个人，法利赛人名叫耶稣，尼哥底母。但是当你读第3章第1节的时候，应该连着第2章的最后一节来读。你晓不晓得圣经当时有没有分章节呢？在写圣经有没有分章节？相传是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他分圣经的章节，他骑在一个马上面，他一点头就分一节。所以你看圣经有很多章节很奇怪的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如果没有，你一定很没有仔细读。举个例好不好？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。这个翻圣经要的时间要从讲道时间扣掉。大家来读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，新约75页。OK，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谁让你念提阿非罗呢？提，他当时大概打了个哈欠，提就一节。真的，真的，你看提就这么一节。有人说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就是耶稣哭了，对不对？就4个字，其实最短的一节提。约翰福音第2章讲到一件什么事呢？请你注意约翰福音第2章，我来念给你听啊。23节，当耶稣在耶稣圣灵过节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来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他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不万人。大家来读25节，一起来念，请。24节说耶稣却不什么他们。这一些人心里有诡诈，这一些人心里不正诚实，这一些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，不像拿单一人。但是第3章的第1节，你如果懂希腊文，懂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一节圣经应该加2个字，但是那一些人很虚假，那一些人是假面具，那一些人在家里是狼，到教会是羊，到了教会以后就披上羊皮的狼。然而有这么一个人叫尼哥底母，他心存诚实，他有很多的特点，请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今天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定选他做长老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告诉我这个尼哥底母有哪些特点？你们没有什么反应，我就脱衣服，我讲话激烈。第一，他是法利赛人，在犹太的教里面是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宗教。
他延伸律法，他把上摩西的律法发展得非常仔细。比如说礼拜安息日只能走1公里的路，超过1公里就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够用火来烧食物，只能吃那种我们在台湾叫做这个什么生力面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，有没有 ？OK， 也有哈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OK， 这些法利赛人他是个严谨的宗教家，他一定是有会必道，有功必作，有见有正必见，有诗必唱，有祷必告。像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算不算热心分子？算，尼哥哥 ，OK。他是宗教家，还有没有？他是犹太人的官，有没有地位？他是政治家，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做议员，做议员，他是政治家，他说不定在教会里面做主席，主席就是一主就席，灵修就是一灵就休克。你们有没有团气啊？团气就是一团就气，或者一团起来生气。有没有辅导呢？辅导就是一扶就倒。OK。他是政治家、宗教家，还有什么家？哎呀，弟兄姐妹都没什么反应，你们何必老远从台湾请我来，然后没什么反应，何必？如果你们这样，我干脆回去，对不对？大家解决，我下班飞机走。OK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什么家？政治家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犹太人的官？他是政治家，他是这个宗教家，还有呢？教育家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教育家？耶稣说你是犹太人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。用这里的话说，他是 Princeton 大学的 PhD， OK， 教育家、宗教家，在宗教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还有没有什么家？思想家，他会用思想吗？真的，他是思想家。哎，你不要怕回答嘛，即使你回答错了，我都想办法帮你弄对。他是思想家，他想什么啊？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人很有思想的，像我们这样的人的，聪明绝顶的，你懂不懂我聪明绝顶啊？ OK， 教育家、政治家、宗教家、思想家，还有什么家？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老人家啊，他一定是一个道德家，集所有家之大臣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时候？有两种可能，白天好不好意思来？不好意思啊，怎么有连宗教家、政治家、教会的长老、牧师跑来问耶稣关于属灵的问题？开玩笑，被人家笑死了。有一个可能，他白天很忙要上班。这里有没有很多人要上班的？有没有？我也一样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传道。我的正业是传道，副业是上班。这一个人来找耶稣，请问他对耶稣有没有认识？有，认识到什么程度？啊？耶稣，我们知道你从哪里来的。他对耶稣有没有认识？不仅有认识，他一定看过或者听过耶稣所行的什么？至少在约翰福音第3章前面有哪几个神迹？考考大家圣经，看看你们这个地区的圣经的水准怎么样啊？随便酒，他一定想说，将来我儿子结婚有一天请谁来做总务啊？耶稣，对不对？只要给耶稣一点水，耶稣就怎么样，变成酒，而且变成好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将来儿子要结婚，如果有这种荣幸，请耶稣来做总务。请谁来做采买呢？这个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很会杀价钱的。哎，真的真的，你记不记得天使要毁灭索多玛欧摩拉？有没有？亚伯拉罕说：“神啊，50个你就毁灭吗 ？”OK， 打8折，40个，40个毁灭，花了6折，30个，30个毁灭吗？20个，20个毁灭，10个。你看，从50个杀到10个，几折？哎，几折？几折？2折哎！哇 ，8% discount， 你看见没有？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在台湾很多家庭主妇就是买一根葱，偷根蒜，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样一个尼哥底母，白发苍苍，老人家、政治家、修养家、道德家、神学家、宗教家、政治家，他来到耶稣那边很渴慕，他对耶稣有相当程度认识，他 他读过圣经，他祷过告，他做过参加过聚会，他也许是教会团体的主席，他也许是教会的长老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非常谦卑，耶稣，我们照你从神那里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。请问他晓不晓得神同在的重要？晓不晓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8章，耶稣就是对教会的大使命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命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哎呀，弟兄们有点反应嘛，哎，真的老远来你总给点鼓励嘛，哎，我以后不来，我去非洲传道，真的。先知在中国人中间不受欢迎。兄弟们，你看见没有，尼哥底母对神有何等深的认识，他也知道神同在的重要。 OK， 我附带讲，弟兄们，神同在重不重要？有哪一件事情比神同在重要？当神呼召约书亚说，我如何与摩西同在，怎么样同在，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意思就是说谁跟你作对就是跟我作对。哇，约书亚有谁做靠山呢？上帝，你看有多伟大。这个世界上都是喜欢比爸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爸爸有什么了不起，卖油条的，我爸爸立法委员，有没有？哎，是不是这样子回答我？有没有？还有人比哥哥的，有没有？你哥哥是什么？你哥哥是卖油条的，我哥哥是百万富翁。其实我常讲，你爸爸有爸爸了不起，我爸爸姓耶明和华。哎，真的真的，我哥哥姓耶明书，我们都是耶加班的。我叫耶大林。弟兄姐妹，你晓不晓得倚靠耶和华的胜过倚靠王子？这圣经的话，尼哥底母知道神同在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呐、啊！摩西。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过去了没有？因为神的同在，40年在旷野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40年他们的脚没有破，他们的鞋没有破，他们脚没有肿。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初代的教会一次3000人信主，一次5000人信主，为什么？神同在。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，狮子咬死了没有？啊？是不是因为狮子假牙？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？弟兄们，是不是？狮子咬，咔嚓，牙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神同在，他的朋友有3个朋友丢到火窑里去烧，烧出来剩几个？4个，很奇怪，多了一个人，耶稣就是在那里。弟兄们，看见没有？真的是这样子，弟兄们，亚伯拉罕为什么一生蒙神祝福？神同在。为什么大卫能够写出最美的诗歌？我并不是缺乏，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那一个诗篇23篇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保罗、希拉被打了许多棍，打得皮破血流，在监狱里面半夜12点在干什么？唱歌，唱什么歌？我真艰苦，无人知啊。唱什么歌？赞美歌。祷什么告？主啊，他们打我，求主打他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你就看见神的同在的重要性。你一个底母知道耶稣从神来的，一个子母有神的同在，你一个子母对耶稣有认识。如果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样的基础在教会里好不好？好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，第三节，大家一起来念第三节，请。4节5节，像这样一个可爱的老人，像这样有神学知识的老人，像这样一个对耶稣有深度认识的人，耶稣看清楚他的生命当中最缺少什么？重生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见这个字英文很有意思啊，希腊文也同样的意思。我们如果问人家说 Do you understand? 你怎么回答？好像你们英文不如我。我英文很差的，我第一次来美国，吴伯伯教我，他说你要问人家要开水，你不会用英文，你不会讲中英文，你就说咕噜咕噜 water。 这是吴伯伯教我的。弟兄姐妹们， Do you understand? 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？ Yes, I understand. 你这种英文很驴的，你怎么回答？ 那个税是不是看见？是看见。你了不了解？我看见了。这种回答牛头不对马嘴。那个税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了解，我经验，我认识。耶稣说，如果一个人不重生，他不可能了解、经验、知道、认识神国的事。这个重生这个字不是 born again， 乃是 born anew。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英文啊，对不起，我英文很差的，好像你们都听不懂啊。哎，你们懂不懂我英文啊？懂的 你笑一笑也好啊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再生一次，乃是从上头生一次，新生一次。人如果不再生一次，人如果没有新的生命，对属灵的事情是门外汉。关于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， 这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主题。你来看一处圣经，马太第十章，新约马太第十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，新约的圣经第四页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？请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“天国近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 OK， 我们再看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一起来念二十三节，请。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。我们有把握说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在世上三年半，他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？从那时候开始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什么进来。那换句话说，天国这个真理是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真理的重点？天国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出现了37次，马可福音出现了14次，路加福音出现了32次，马太福音一共有几章啊？28章，其中有18章提天国。启示录最后说，这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，直到永远。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素常在你们当中传讲什么的信息？神国的道。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弟兄姐妹，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升天一共几天啊？哇，弟兄姐妹，圣经水准蛮高的，你们是中南部，我没把你们看扁了。弟兄姐妹，那40天里面耶稣说什么？讲说神国的事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关于基本的新约真理就是神的国。马太福音3、5、6、7、3章就是讲一件事情，天国。你记得吗？温柔的有福了，有没有？因为什么是他的？天国是他们的，有没有？你们要将你们要好把 好行为，有没有？荣耀你们在谁的父，有没有？然后说你们的钱不要丢，不要拿去生锈，不要拿在会小偷被偷的地方，要放哪里？天上，天上。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5、6、7、3章讲天国，讲天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真理的重心。那今天早上不是我的主题，耶稣说你若不重生，不能什么国，不能什么神的国见，不能见。然后下面说尼哥底母，就是问题来了。尼哥底母怎么问耶稣呢？很有意思，尼哥底母这个人有知识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再一次来读第四节，大家来读第四节，大家一起来念第四节，请。是的，尼哥底母的问题合不合理？人已经老了，怎么样啊？能不能再生一次？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，她骑马，突然有一天马一惊，就把她从马上摔下来，结果她惊动胎气，我受了惊动，所以我的母亲很早就把我很早就被我母亲生出来，我是7个月生下来，叫早产儿。而且等到我生下来以后，医生说还有一个，我是双胞胎，而我一个妹妹长得跟我不一样，长得一样就完了。那么我能不能跟我妈妈说，好了，人家朋友们都不相信我是双胞胎，我们你再生我一次行不行呢？行不行呢？我现在80公斤，能不能呢？人一经老如何重生呢？尼哥底美以为是再生一次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不仅……我们再读第五节，很重要，第五节一起来念第五节，请。 不仅不能见神的国，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什么神的国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人在神的国外面是门里还是门外？所以耶稣也是问门徒问耶稣，主啊，天国在哪里？主说，天国在你们什么地方？心里。那是 sample， 样本。好，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耶稣说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水代表神的话，圣灵神的话，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神要用什么来洁净。所以这个长老说，你晓不晓得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我妈妈是基督徒，我爸爸的妈妈是基督徒，我妈妈的爸爸是基督徒，你听懂没有？你听懂没有？我纯种的。好了，这个牧师没话讲了，就开车子送那个长老出去，开车子到马路上。这个长老就问牧师说，你怎么会开车呢？这个牧师说，我妈妈会开车。你听懂了没有？开车会遗传吗？哎，回答我，开车会遗传吗？重生会遗传吗？弟兄姐妹，信仰的问题必须我们面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重生，从肉生生的永远肉身。我的父亲秃头，我就秃头，没办法，真的，我现在为我儿子祷告，让他不要秃头。从肉身生的肉身，从灵生的才是灵。我们大家来看下去，一起来读第七节。第七节，大家一起来读第七节，请。好，尼哥底母是不是觉得很稀奇呢？我们跳到第九节。第九节，大家一起来念第九节，请。尼哥底母稀不稀奇啊？尼哥底母说，耶稣啊，你好像在讲神话哎。耶稣说，有什么要我注意的？放哪里？放领带上。 OK， 我听你们的，到你们这边来就听你们摆布了。小的那个 OK。 哇塞，你们这里规矩，你们规矩很多啊。耶稣说，你不要以为风随着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什么？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怎么有能这事呢？各位，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层面的问题。有一个蝌蚪，懂不懂蝌蚪啊？就是青蛙的童年。用英文说 The childhood of 青蛙。有一个蝌蚪从水面上跳到水底下，对鱼说，鱼啊，上面的空气是新鲜的，阳光是温暖的，花是芬芳的，草是碧绿的，阿拉巴马那个聚会的姐妹是漂亮的。那鱼说， How come？ 我们头上是水，我们左边是水，我们右边是 water， 我们下面是 H2O。 鱼说，我们生鱼丝，长鱼丝，老鱼丝，死鱼丝，哪里有空气呢？哪里有阳光呢？请问鱼跟蝌蚪的差别在哪里？一个活在水面的底下，一个活在水面的上面。你不要以为稀奇，这是层面的问题。人有三部分，第一，我们有身体，要不要吃啊？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饭？有人进食祷告没有？难怪今天早上我讲到没能力。我们中国人外国人见面头一句怎么说？ How are you today？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见面，你假爸爸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牛顿看见苹果掉下来，他看见苹果掉下来，他会问 why， 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苹果掉下来问 when， 不一样啊。中国人看外国人看见狗啊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。中国人看见狗呢，一黑二黄三花四白。这里有没有广东人？哎，有没有广东人举手？哎，你们喜不喜欢吃狗肉？你不要以为稀奇，因为你所能了解的是 physical world， 你所了解的是身体的部分。耶稣所说是神国的事。关于重生到底像什么呢？请看第八节。第八节，重生的现象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，请一起来念，请。风，你听见它的响声，你能不能晓得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呢？各位，可不可以？比如说，有个女孩子很漂亮，经过你的旁边 ，OK， 她身上擦了香水，你有没有闻到那味道？香风一阵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当你走过一条马路，中间有一条河， 叫新生南路一条叫刘公郡，如果在台湾待过就晓得，那条河很脏，臭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还有武侠小说上阴风一掌，你风看得见吗？哦，有一个小孩在放风筝，风筝已经跑到云里面去了。那个人问小孩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在放风筝？你怎么知道他呢？”小孩说 ：“I cannot see it, but I can feel it。”我能了解，我能感觉。各位，属灵的事情就是如此。当你我有一天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以后，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讲不出来。但是我们做我们不一样啊。重生有哪些现象呢？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来证明，跟你今天早上做一次体格检查。大家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节第二节，请你读第三节第四节。约翰一书345页，大家找到了吗？ OK， 谢谢。我们来读一到四节，我读前两节，请你读后两节。论道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看所听见所看见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见做见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这些话，基督徒，当你得救以后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，你开始喜欢跟两方面相交了。哪两方面？就是第三节第四节，特别是第三节。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什么，然后我们呢，那这个香蕉是不是 banana？ 是不是 communicate share partnership， 这个字就是团契 fellowship。 当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以后，他开始喜欢跟谁相交了？神。他开始喜欢读神的话了。他以前读神的话很想睡觉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也是到三军总院去传福音，有一个上校说，奇怪，范先生，你讲圣经很有味道，我一读圣经就想睡觉。我说你读哪一章呢？他说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然后谁生谁，谁生谁，有没有？他说我还没有看到耶稣我就睡着了。我说如果你以后失眠的话，就看那一段，就很容易睡觉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有一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，我就打开生命记来看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为什么他读圣经没味道，我读圣经有味道？我重生了。你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，比金金更宝贵，使愚人有智慧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诗篇十九篇。弟兄姐妹，你读神的话好像有点读情书。哎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写过情书、读过情书的举手？不要诚实。写过情书、读过情书举手，不要诚实，真的。就这么少啊？你们这些人怎么结婚的？哇塞！嘿，你们这些人怎么结婚的？哎，我发现阿拉巴马这边聚会的人不诚实。我要把这个消息传告给全世界的弟兄姐妹。不开心啊？哎呦，邮差来了，我好兴奋呢，心如小鹿。有没有我的信呢？一看成绩单，昏倒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初写的情书：你是我沙漠中的清水，长途跋涉的大皮鞋，饥饿中的面包，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 ice cream。 弟兄姐妹，当你信主以后，你发现你读神的话很有兴趣。当你跟主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时间好不够用。有没有人谈恋爱看表的？一边谈恋爱一边说最后五分钟，有话快讲啊。有没有这种谈恋爱的？你嫁给他你倒霉，我告诉你。哇，我以前跟我太太谈恋爱，那时候还不是太太的女朋友，她台大我成大，我有点自卑感。有一天有个弟兄骂我，你什么了不起，你成大我台大。我说你什么了不起，我太太台大的。我的女朋友陪我从新生南路一段走到三段，这么短，再来一遍，我们从三段再走到一段。然后她说，我说送你回家，她就送我，我就送她回家。隔一下她说还早吗，她又送我回家。有没有首歌？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，有没有？他与我同行，又与我共话，对我说什么？
哇塞，很肉麻的。我每天早上常常在4-5点钟起来亲近主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我发现我喜欢祷告了，我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了。当我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参加过团契。他们参加团契，哇，叫波饼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？我还没信主就被拉去，哇，那么多人吃那么一点饼，哇塞，连塞牙缝都不够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？然后大家喝葡萄籽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那个聚会所是一杯水大家喝的，你懂不懂我意思？所以难怪肝炎流行，也是有道理。哇，我去那个聚会如坐针毡，你懂我意思啊？等到我信主以后，哎呀，人跟我说到耶和华殿中去，我的心里就开心欢心，我就欢喜。信耶稣的人喜欢跟主团契，重生的人喜欢跟弟兄姐妹交通。看呐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丑，何等的难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说？哇，诗篇133篇，看呐，弟兄和姐妹和没有姐妹啊，姐妹不算。看呐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，何等美，有没有？好比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好比黑门的甘露。感谢主，一个重生得救人喜欢交通，一个重生得救人不会继续犯罪。大家来看一出圣经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8节。约翰福音，对不起，约翰一书第5章18节，大家一起来念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，请。我们知道凡从生生的怎么样？我们知道凡从生生的必不犯罪，必保守自己怎么样？那恶者呢？弟兄姐妹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很诚实：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啊？哇塞，你们吓我一跳！再问一次啊，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还会啊！完了！我以为我到龙发堂。龙发堂什么地方？你们不用讲，这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地方。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非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差别在哪里？我们犯罪，主赦免，这是高级犯罪，是不是？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当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我犯罪，我享受罪中之乐。当我信耶稣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猜我有没有犯罪？有。我也有犯罪的可能，因为我还有肉体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犯罪后，我什么感觉？哦，我的心里面不平安，我的里面主的同在失去了。有一天，我走在马路上，我一个朋友也走在马路上，我们一起走。他吃完糖就把糖纸丢在马路上，我很多年都没有干这种事情。那天我也吃完了，也丢一下，丢完了走了10几步，圣灵在我里面说：“回去把它捡起来。”我跟那个朋友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回去捡糖纸。”他说：“你有种丢就有种不要捡。”弟兄姐妹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发现当我犯罪后，我不平安了，主的同在失去了，一直等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。”感谢主。猪进到泥巴坑里面，快不快乐？很快乐，很快乐，他很享受，对不对？如鱼得水，如鸟翔空，如猪进到泥巴坑里，如上海人吃臭豆腐干，如广东人吃狗肉，如台湾人吃蚵仔煎，如山东人吃大蒜，如四川人吃辣椒。羊会不会掉到泥巴坑里？开心吗？不习惯。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。再看，从神生的有哪些特点呢？请我们来读第3章14节，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14节。我们一起看3章14节 ，OK？ 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没有爱心的。我们怎么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？我们怎么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？
老约翰给我们一个考试，通过这个才真的。我们什么晓得我们是已经出世入生啊？爱谁？我1961年受洗，坐在台下准备受洗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受洗是这样，会唱一首歌，快乐日快乐日，救主洗净我的罪孽，然后大家排队，而且不准插队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？那天我坐在那里正准备受洗，在唱歌，突然后面有一个人拍拍我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是我跟他两个人打了一架3年不讲话的仇人相见，怎么样？我准备，他说跑到教会来跟我打架。他说：“范弟兄啊，今天你受洗了，我也是基督徒的，我们两个要和好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弟兄成为我最好的同工，现在在台湾。我们若爱弟兄，就什么呀？就晓得怎么样？我们有时候坐在火车上，我们又坐在巴士上面，哎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哎，低头祷告，对面的人也吃饭低头祷告，一问，哎呀，赞美主，我们是主内的什么？”弟兄，我们语言不通，他会说哈利路亚，我会说阿们，这是共同语啊。你会发现今天我来到这里，真的大部分我不认得，但是当我们一点头一谈到属灵事情很开心。这在地理上来讲，我从台湾，你在阿拉巴马，我们隔得那么远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从神来的，这证明我们是从神生的。还有约翰一书二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二章，证明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。27节，大家一起来念27节，一起来念27节，请。自有主的恩高，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的恩高的教训，恩高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懂得解经的人就晓得，已经解经路加福音第4章，主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让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报告瞎眼得看见，受压得自由，被掳得释放，报告人 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所以这个恩膏就很简单讲，就是什么？圣灵。而圣灵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14章说，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。而且圣灵有名字叫保惠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个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老师。我们台湾有理发师、按摩师，有没有？美容师、营养师、医师，有没有？圣灵什么师？那么弟兄姐妹，圣经有很多的教训，只有原则，有没有细节呢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基督徒可不可以穿迷你裙呢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多短呢？多短？你先问那个膝盖有多长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腿不一样长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呢？可以看哪一集的呢？基督徒可不可以露背装呢？穿露背装呢？可以。露多少呢？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？我能不能讲到一面讲到一面抽烟？弟兄姐妹，请看罗马书第8章，可不可以呢？圣经有没有教训？有吗？有。圣经上说不可抽烟，哪一届？你找出来的话，我叫你哥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活该不该呢？弟兄姐妹，哥罗西书第3章告诉我们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。那个做主原文的意思就是做裁判。哎，我们打篮球就懂啊，裁判一吹带球撞人怎么办？把球交给谁？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有这种经验。尼托生弟兄说一个见证很有意思。他有一年到冬天到个 山上去休息，就住在一个夫妇家里，那个夫妇做裁缝的。到了冬天，他们很习惯的喝点酒来取暖。好了，尼托生弟兄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夫妇信了主，尼托生也走了，然后就留一本圣经给他们。然后到了冬天到了，他们就喝酒，他们就装了一瓶酒放在桌上，然后那就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瓶酒喝下去。哎，里面不平安。他就问他太太说，圣经那个尼弟兄就说，有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啊？没有啊。圣经有没有说不可喝酒呢？弟兄有没有不可喝酒？有没有？只有不可醉酒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圣经也没讲，尼弟兄也没讲，怎么不能喝呢？大概我们刚祷告不够，再来。 拼命祷告，祷告了十分钟还是不平安，整个冬天都没有喝酒。到了尼弟兄来说，哎，奇怪，你也没有教我们，圣经没有讲里面不平安，里面的老板不准。尼托生说，常常听你们里面老板的话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重生的人里面有圣灵会管理你，你说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了，说不下去了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发脾气发了一半，你发不下去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。我有一天走在马路上，台湾哈，马路都比较窄，两边的楼房有七楼，我从这个七楼走到对面七楼，刚出来就被一个欧巴桑一桶脏水倒到我头身上，而我穿一套新西装，你猜我怎么办呢？有几种可能，第一个，我是个传道人，所以我只好忍耐咯，所以我就对我自己说，忍耐忍耐忍耐，最后十分钟后总算忍下来了，然后对那个女人说，再来一桶。因为不是人家打你左脸怎么样呢？啊，要不是我说掉的逃给搂来了，羞怕了，你懂不懂我这谈话的意思？我走在马路当中，拍拍我身上的水，我对我自己说，刚才怎么没生气啊？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感谢主，重生是不够的。我们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还有45分钟，对不起，我还有10分钟的时间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是这一次彼此第一次的见面，所以你也不太懂得我讲到的方式，都没什么回答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，双十节。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，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耶稣说，你看那个羊小字做什么？耶稣说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，这就重生。得生命还不够，要什么样？我们这里多少做父亲母亲举手，这个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如果谁不举手谁不诚实，将来主的国进不去。你们这些做父亲母亲回答我，你喜不喜欢你的儿子长大？喜不喜欢？希望永远这么小是不是？回答我，真的这样永远换尿布你喜欢？嘿、hey, 你们真的有点问题。你盼不盼望你的儿女长大？那上帝盼不盼望他的儿女长大？耶稣说他来了要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怎么？如何能得丰盛生命？请看以弗所书第十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，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大好，得细究。 Chapter 4，你要不我讲点日文给你听。私はあなたのおじさんですか。我们到世界到处讲到什么话都要会讲，你要不要讲点泰国话给你听啊？萨瓦迪卡，这意思就是谢谢，就是台湾话的三碗猪脚，萨瓦迪卡。OK， 主怜悯我到世界各处去传道，很有意思，萨瓦迪卡就是猪脚。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？请。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。弟兄姐妹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什么上同归于认识谁，得以怎么样？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属灵得以长大是因为对谁的认识？基于对谁的认识？回答我，弟兄姐妹，你得救是因为你对神耶稣基督的认识开始，你说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信耶稣的开始是认识基督，我们灵命的长进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回想你我的灵命有长进，一定是你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你透过读圣经认识了基督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你最先以为耶稣是救主，等到你读了希伯来书，你才发现他不仅是救主，他是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君王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。你再读希伯来书，你发现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你再读希伯来书，你发现 凡靠他来到神面前的怎么样，他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。你会发现他坐在宝座上，而那个宝座不是审判的宝座，乃是施恩的宝座。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时来到他的面前，蒙恩惠得连续，作为随时的帮助。你再读希伯来书，你发现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，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当你阅读圣经，借着圣灵的启示，你对基督有新的认识，你的灵命一定长进。我们的价值观跟认识基督有没有关系？啊，保罗说：“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所以我就看万事如米田共。”你怎么看？你们懂不懂米田共？你们不要把中文忘记了哦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人在马路上弄一篇有堆供米田供，说这是范大林之米田供，不准动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会得胜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得胜，而且怎么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灵命的长进是基于我们对主的认识，而对主的认识是基于神的话以及我们的经验。约伯说：“我从前什么有你啊？风闻有你，现在呢？”我们的主常常兴起一些不太好的环境、困难，来让我们经验他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荣总有一位朋友得了 cancer of lung， 医生经过切片、经过核磁扫描，说你最多3个月的寿命，回家等死吧。我们去为他祷告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并得了医治，让我自己的信心对主的认识大大的增加。我们在台湾校园团契，你有没有听过校园团契啊？就是饶孝吉弟兄他们那个团契，不知道孝吉在不在？孝吉从来不听我讲道，真的。他如果不听我的，我晚上也不听他的。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，真的，真的。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是周神柱，是你们明年请来的讲员。周神柱害了我一辈子，真的。他介绍我太太跟我认得。那一年我们在校园团契参加初中夏令会，有一个女孩子被鬼附，爸爸妈妈来 complain， 我的女儿好好的来夏令会就被鬼附，躺在台大医院给她打很强烈的麻醉剂，等到醒过来就大吵大闹。我们跟校园团契一些同工去为他按手祷告，那是我刚刚大学毕业，从来没有懂得什么叫按手祷告。我们去赶鬼，我们赶鬼的时候一面赶一面很怕被鬼赶。在台湾有一种骗子，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骗子？有没有看过暂时停止呼吸，这叫僵尸。当我们奉主名为他赶鬼的时候，他的鬼出去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经验神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活的，不再是圣经的知识，乃是属灵的经历。生命的长进是基于对基督的认识，生命的长进是基于，大家来看以腓立比书，请我们看腓立比书，我们大家来看第一章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25节，请一起来念，停。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，使你们在什么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？路上什么？所以神的话是一直不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。如果我们信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背神的话，而且遵行神的话，我们的灵性一定长进。使在你们所信的什么上又长进又喜乐？道。人活着不是单靠今天早上吃那些东西啊，那是什么呀？你再看一书圣经更清楚，希伯来书。希伯来，我最近在教会里面查了2年查希伯来书，请我们来看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对不起，我的国语不太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第1节。到第2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是有人赶不上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我们当中应当畏惧第四章第一节，免得我们中间失有人或有人失乎是什么了。那换句话说，神的话是一直不断往什么的，你赶得上吗？除非你用信心与他什么调和，调和。所以求主帮助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接力进到什么完全地步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你最近有没有涨呢？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你有没有涨，要不要看？这个跟我很有关系。 OK， 讲一点秃头的圣经。最后一处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不是最后一处，最后倒数第二处，我还要再找一处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17节，251页。哥林多后书四章，哎，我讲到四你们都听不懂啊。 Chapter 4的细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读16节17节。16节17节，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外体虽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。所以我们不上胆。我外体怎么样？虽然什么毁坏，内心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的外体有没有毁坏？有啊。我的外体呢？啊，最近我带我的女儿上学， 我女儿10岁，我女儿说，爸爸，人家说你是我爷爷。有一天我带我太太出去玩，有个人问我太太说，他是不是你爸爸？我只比我太太大6岁，他们以为老夫少妻。东京有一个妈妈76岁来台湾，我跟她合照一张照片，她第二次来就把那张照片准备送给我，就放在旅馆里面。那个旅馆的 waiter 说，哎，太太，你的先生蛮年轻的。所以我们不上胆。外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圣经上说，我们如果主耶稣不许可，我们的头发呢？所以我掉的话是他的什么？哎，掉头发有没有好处？有，你掉吗？掉头发有好处的，第一个，洗头用鲜铺谁用的多？哎，回答我，谁用多？第二，这个吹风的话，我要不要吹啊？我只要擦一下就干了，真的。第三，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沙龙，头发非常浓非常密，有没有？他的敌人来追他，有没有？他经过树林，哎，吊起来刺死了，有没有？要我呢早就过去了。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辈，有一些中年人，有一些年轻人。长辈叫长辈，中年人叫中高。你的身体，我的身体一定会毁坏，内心呢应该怎么样？最后一处圣经诗篇92篇就结束了，现在9:59:16。哎，老远从台北来讲这么短的道，哎，哇塞，真的很不够本了。诗篇92篇，我们一起来看12节13节14节。诗篇92篇727页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念12到14节，请一起来念，请。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老年的时候仍摇结果子，要满了直浆。一人发旺如什么？棕树又生长如什么树？我们如果懂得圣经的地理背景，我们解这个借圣经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注意听，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生长的地方不一样。棕树生长在比较矮比较热的地方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城叫耶利哥，有没有？海拔以下250公尺，那个城叫棕榈之城，长满了棕树。那香柏树呢？生长在高山上，终年积雪，松柏厚凋，榆穗寒，鸡鸣不已。所以后面那很难翻译的，和尚打伞你怎么翻呢？ 你怎么翻？哎，蒙古不是 umbrella。一人如生长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。换句话说，在舒适的环境里它能生长，在不舒适的环境呢也能生长，在平常能生长，在困难中呢也能生长。这是属灵的人，这是正常的生命的长进。保罗说，我学会了，无论是卑贱，无论是富足，我都学会。弟兄姐妹，我来这里吃得很好，睡得很好，有冷气。85年我在泰国吃盐巴配辣椒也一样好，他们的副产品都是一样的。你不懂副产品。他们长在，我们一起来看第14节，14节一起来念14节，请。我一个好朋友比我还大1岁，我今年46岁，前年他45岁的时候生了头一胎的孩子，我打了个电话恭喜他 Congratulations， 你猜我说什么呢？恭喜你啊，老蚌生珠。弟兄姐妹，你多久没生孩子了？我是说生属灵的孩子。以弗所书第4章，不看了，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，穿上什么？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任意和。我的儿子每一学期换一套制服，长得太快，他吃饭浪费饲料，坐车子浪费油料，穿衣服浪费衣料，他现在衣服剩下的我穿。他才15岁，长得比我还高，比我重10公斤，他一直不断的在长，好像吹气球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应该不断的长。你看他们老年时候仍然要结果子，满了发青，这种人叫老当什么？老而弥坚，绝对不要倚老，更不要畏老，千万不要老奸。愿主施恩给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讲生命，我们今天早上讲生命的长进，这是主的心意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。换句话说，主最终的心意在地上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像谁？像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求你祝福你的话，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很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到底重生了没有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；人若不重生，也不能见神的国。主，求你让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清清楚楚重生得救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开始了解神国的事，也让我们今天就尝到天国的滋味在我们的心里。如果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人真正的认识你，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往前走，让我们一起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是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你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让我今天认识的基督比昨天认识的基督更清楚，让我明天所认识的基督比今天认识的基督更清楚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外体虽然一定会毁坏，求你让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，让我们的读经有新的亮光，我们的祷告有新的回应，我们的服事有新的能力，我们生活会越来越像那位爱我们的主。祝福你的话，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好吗？小朋友，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心里好害怕？特别是当爸爸妈妈不在你身旁的时候。对，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。但是，小朋友，如果你知道天地间有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他时时刻刻都看顾着你，保守你，虽然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他却在你的身旁保护你，那么你为什么要害怕呢？现在就请你来听听慧兰姐姐说的这个故事。从前，以色列国在扫罗王的时代，有一天，上帝对他所喜爱的仆人先知撒母耳说话：“
撒母耳，撒母耳，
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
年纪老迈的撒母耳谦卑地跪在地上，等候上帝的吩咐。
起来，撒母耳，带着圣膏油去伯利恒，找一个名叫耶西的人。他有许多儿子，我已经选中了其中的一个，要做将来的王，你去告他。
小朋友，在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当中，上帝要封立一个君王的时候，总是差派先知将一种特制的橄榄油装在牛角里，带去倒在那个人的头上。于是撒母耳听了上帝的话，立刻带着圣膏油悄悄地出发往伯利恒去了。经过长远的路途，撒母耳来到伯利恒耶西的家门口。
哎，那不是先知撒母耳吗？哎呀，快来呀，孩子们呐，快出来迎接撒母耳先生啊！
撒母耳先生，撒母耳先生，
各位平安呐！
啊，先生啊，您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一定很辛苦了吧？哎，可尽快进来休息休息吧。
耶西领着七个儿子来见撒母耳，这七个儿子个个身材高大，结实又魁梧，特别是大儿子强壮有力，他的皮肤在阳光下还会闪闪发亮呢。撒母耳的心里想：
站在前排的这个人，一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啊！
撒母耳，不要光看他高大和英俊的外表，我没有选他。世人只注意外表，我却看重人的内心。
神在撒母耳的心里回答他，于是撒母耳继续一个一个仔细地打量着耶西其他的儿子们。每当撒母耳经过这些人面前的时候，上帝总是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唉，撒母耳只好摇摇头，转身问耶西：“
你只有这七个儿子吗？”啊，
不不。啊，撒母耳先生啊，我一共有八个儿子，只是我那个最小的啊，老八大卫呀，他年纪还小，现在呢，他正在野外放羊呢。
哦，你还有个小儿子啊？
嗯，
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请你赶快打发人去把他找回来，我要见他啊。
耶西立刻吩咐家里的仆人阿金到野地里去把小大卫找回来。
大卫，大卫！
哎，阿金叔叔，我在这儿呢。阿金叔叔，
小大卫正坐在一棵大树下，弹着竖琴唱歌赞美神。他的身边还有好多小羊，有的在吃草，有的打瞌睡，样子十分可爱。
阿金叔叔，你匆匆忙忙的赶来，有什么事吗？
大卫啊，快回去吧，老爷找你有事儿呢。
有什么事儿啊，阿金叔叔？
我也不清楚，你回去就知道了。
哦，那我这就回去。对了，阿金叔叔，这些羊 就全拜托你了。
你放心，交给我阿金好了。你快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哦。
谢谢阿金叔叔，我会小心的。再见，
再见了。
小大卫一路跑回家去，火红的太阳晒着他的脸，红彤彤的，像个红苹果似的。为了不使爸爸担心，他加快了脚步，那晶莹的汗珠一颗一颗从额头上滑落下来。小大卫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来了位客人。
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喽。
哦，哈哈，回来了，好极了。萨姆尔先生，您瞧，这个就是我的小儿子啊，大卫。啊，快过来见见萨姆尔先生。
啊，萨姆尔先生你好。
小大卫恭敬地向萨姆尔鞠躬问好。这个时候上帝又对萨姆尔说，
就是他，你起来去告他吧。
老萨姆尔望着这个眉清目秀、面色红润又有礼貌的孩子，他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按着上帝的吩咐把圣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。这件事情除了上帝与萨姆尔之外，再也没有人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上帝就大大的祝福小大卫，并且时时刻刻的与他同在。有一天，平静的以色列国突然遇上了麻烦。原来啊，有一群野蛮的非利士人，仗着他们高大强壮，就大队人马从老远的地方跑来，要攻打以色列，并且把军营砸在附近东边的山头上。于是以色列国的扫罗王领着他们的军队在西边的山头上扎营，准备对战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全国上下为了这场征战都十分的担忧，小大卫的三个哥哥也被征召到前方去参军了。
哎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他们去了那么久，也没有个消息回来，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是怎么样了。哎，这些非利士人真是太可恶了。
老耶西很想念三个当兵的儿子，于是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突然，他停住了脚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。
大卫，大卫啊！
来喽，爸爸。
你哥哥们他们去了那么久，也没有个消息回来，真叫我担心呢。我看你还是跑一趟吧，去看看他们。哦，对了，带点儿他们喜欢吃的脆饼给你哥哥们，还有回来的时候别忘了让他们给我个信儿啊。
哦，知道了，爸爸，明天一早我就上路。
第二天清早，小大卫一起床就先把羊群交给阿金叔叔照顾，然后带着那些脆饼快乐地出发。
我是勇敢的小牧童，快乐地走在山谷中，青草地溪水旁看见唱歌李逍遥。
你们谁敢出来跟我打？出来，出来！如果我打败了，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；如果你们打败了， 你们以色列人就做我们的奴隶啊！出来，
天哪，
出来，出来！
好厉害呀！
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的脚放软了。
不是，怎么也没出？呸！没出息的东西，害怕吗？跑什么跑？跑！你跑什么跑？
以色列人害怕极了，一听见巨无霸的声音，魂都飞了似的跑走了。小大卫看了，心里非常生气。
哼，这个狂妄的哥利亚，难道他不晓得上帝是我们以色列人的帮助吗？
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依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千万不要怕他。
这个孩子是谁呀？他真有勇气啊！哎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我的小弟弟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就喜欢胡说八道。哎，各位别当真呐。
站在一旁的大哥哥心里好着急，立刻转过身来骂小大卫。
大卫啊，你不在家里放羊，跑到这里搅和什么？还不快走！
哥哥，我是说真的嘛，我们是靠上帝的，为什么要害怕呢？他会帮助我们的啊。
大卫，
我不怕，我去。
小大卫的这一番话很快地传到了国王的耳里。
哦，以色列会有这么勇敢的人呐、啊、快找他来，我要见见他。
去。
国王万岁，小民大卫拜见国王。
起来吧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原来只是个小孩子啊。大卫，虽然你很勇敢，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。那个哥利亚是个巨无霸，所向无敌，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付的。再说你只是个小孩子呀。
国王，我每天在荒山野地看守父亲的羊，经常有狮子、老虎、野狼什么的想来偷吃我的小羊，可是上帝听我的祷告，赐给我足够的力量打败那些坏东西，救出了小羊。我相信上帝也会帮助我打败那个巨无霸的。
接着小大卫又描述了他如何在野地里为了保护羊群和猛兽搏斗，并且把他们打死的经过。扫罗王听了点点头。
嗯，既是这样，那你就去吧，愿神与你同在。来人啊，把我的战盔战袍宝剑拿来，给这个小勇士穿上。
是。
小大卫戴上了头盔，穿上了战袍之后简直都动不了了，还又拖着一把好长的宝剑呢。
哎呀，国王啊，不行啊，这个头盔太大，我都快看不见路了，袍子那么重，宝剑也太长，我好不习惯哦。
于是小大卫脱下这些武装，松了一口气，轻快地站在扫罗王的面前说，
我只要用这个弹弓做武器就够了。
小大卫带着他放羊时所用的木杖，飞快地跑到河边，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流着，他弯下身在河里挑了五颗又圆又亮的小石头，一一装进了腰间的皮囊里，又试了试弹弓的弹性，然后仰起头来望望天，微微一笑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正看顾着他，并且要和他一同去迎战。小大卫精神抖擞地迈开步子，走向那个巨无霸叫骂的地方。
哼，是哪一个不要命的过来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个小娃娃，以色列居然派出了个小娃娃，哈哈哈哈哈！还不给我滚回去！
哥利亚，请你不要那么张狂，你们无故来攻击我们，只是靠着那刀枪利剑，我来迎战是靠着以色列神的名，也就是您所辱骂的永生上帝。
废话，你这个不要命的小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神怎么样教养啊。
那巨无霸像只发了狂的野兽一般向小大卫这里猛冲过来，机灵的大卫立刻也迎了上去，他一边跑一边用手从皮囊里掏出了一个石子放在弹弓上，然后屏住了气，使尽了力气用力的给甩了出去。小朋友，大卫甩出去的石头正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巨无霸的额头，谁也不会想到那巨大的哥利亚就这样给打中了要害，当场倒在地上断了气。
哎呀，不好，哥利亚死了，哥利亚死
了。这里是人一见哥利亚死了，全军乱成了一团，逃的逃，跑的跑。这个时候以色列军队乘胜反击，终于赶走了野蛮的非利士人，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全国上上下下欢喜快乐，唱歌跳舞的赞美上帝。
我是勇敢的小牧童，快乐的就在山谷中，青草地溪水旁弹琴唱歌领骄阳。
小朋友，从那天起 勇敢的大卫就被选在王宫里担任扫罗王手下的战士长。由于他精明能干，又敬畏上帝，所以人人都喜爱他。上帝也特别赐福给他。许多年以后，小大卫长大了，他真的做了以色列的好国王。今天的故事能帮助你学习和小大卫一样，有一颗坚定依靠上帝的信心。同时不要忘了，上帝时时刻刻都看顾着你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故事就说到这儿，慧兰姐姐要跟你说一声晚安。